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篮球魂这关心中外篮球赛事优质频道，我是主持人尼欧。今天呢，我要和另外一位主持人来麦克来尬聊 NBA 啦。哎，麦克
，Hello，Hello，
听说你最近这个身兼多职，这样最近心情好吗？
心情还 OK 啊，
还 OK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觉得那个感觉台湾天气变化之后，可能什么想吃什么羊肉炉啊，想吃火锅的心情啊，
是有一点啊，
是有一点，是。
对啊，只是都没有啊，都哎，都今年还没吃到这些东西啦。但不过上次去唱歌有吃了牛肉面跟水饺，还蛮开心的。
好了，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最近有没有关系 Ben Simmons？
没有啊，他已经不在我的蓝图范围之内了。
没有在关心他是。好，我觉得呢，这一集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很简单聊一下 Ben Simmons 目前的近况，因为这个可能跟待会就是我们讨论说到底他有没有可能会被交易呢，会有些关联。所以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 update 他的一个状况啦，就是说之前呢，可能就是七六人的球团希望他去看这个心理医师嘛，因为 Ben Simmons 说他的心理的状况是有问题的。那一开始 Ben Simmons 是拒绝的，但后来七六人球团是相当的强硬啊，他就跟他说：“那你如果你不去看心理医师的话，我就要罚你钱。”好啦，那所以就 Ben Simmons 决定去看了心理医师。目前他看了一次心理医师，但是呢，他是透过这个他的经纪人这个富保罗 Rich Paul， 那表达说他还是没有准备好要上场。那七六人球团的心理医师认为说，欸，他这边的状况应该是还 OK 的，并没有到不能上场的这个状况。那所以七六人呢，啊，他现在就是球团是比较强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不上场的话，那他会持续的罚钱，就是说等于是他就会不知心的状况。那当然对于这个不管是 Ben Simmons 或是这个经纪公司来说，那他这样一直被扣薪下去，对于这个球员或是说经纪团队的这个心情啊，或者说收入都会受到影响嘛。那所以 Rich Paul 意思就是说，欸，七六人球团不应该把这个好像就是罚款啊放在这个球员的心理健康之前啊，所以应该是说现阶段球团跟球员应该好好协商怎么样是可以帮助 Ben Simmons 重新上场，而不是用这种罚款的方式。那这个讨论出来之后呢，就引起很多的这个后续的这些网友的这个对有正面跟反面的意见嘛。欸，麦克，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假如这个球员啊，我们不要说他是假装的嘛，因为当然有些人是直接说 Ben Simmons 他是啊，就是好像就觉得他休赛季玩爽爽啊，那要开工了，因为你不把我交易出去，我就说我的这个 mental 会有 issue 嘛。那就是说，你觉得球团啊，如果说球员他因为是精神心理疾病的状况，但是球团说我觉得还好，你不上场就要罚钱。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你是站在哪一个观点啊？你是会觉得说球团有权这样做，还是说也许球团应该是要稍微的宽容一点，给 Ben Simmons 多一点时间，
就罚他心理问题就好了。
我靠，这么的强势就对了。
啊，不是啊，他那个哎，这个歹戏拖棚成这样就罚他啊，该罚就罚了，我觉得没什么好那个喊扣的吧。
当然很多人是没有站在他那一边啊，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其实是也是需要我们这个更加重视嘛，因为这几年其实不管是
没有，我觉得他这就狗屁。假如说他被换到勇士队，他下一场就上场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用他当作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可以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啦，就是说其实对运动员或所有听众来说，大家很重视的就是说 It is okay to be not okay 嘛。假如说你的心理状态真的有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找人聊一聊，或者说也许可能去做多一点的心理的諮商之类，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那
当然
是 It is okay not get paid 啊，
It is okay not get paid 嘛，对不对？
对啊，
就是说你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有薪的病假嘛，那结束之后就变无薪的病假嘛。
这有薪病假总是有天数上限制的吧，不可能一直放有薪病假吧。
对对对，那所以反正如果说他后面是无薪病假，然后他也没有靠腰，你就让他继续放嘛，应该是这样说吧。
对啊，就是我就扣你钱啦、啊、我也不要求你一定要回来，就是我觉得球团不能强制他一定要上场嘛。
好，所以呢应该是说，既然就讲到 Ben Simmons 啊，那 Ben Simmons 呢，因为当然他跟七六人的球团是这个 drama 还没有结束嘛，那加上我们之前其实有讨论过，就是说 Daryl Morey 这个总教这个 GM 嘛，这个总经理他并不会急着在这时候交易 Ben Simmons 嘛。那最近有一个传言，我是觉得蛮有趣，但是机会也不是很高啦。那这个其实也是麦克跟我分享，他说七六人跟塞尔提克好像有在讨论这个 Ben Simmons 的交易。麦克啊，这个你觉得 Ben Simmons 跟那个 Jerome Brown 这交易，这可行性高吗？
没有没有没有，你又误会了
啊，又误会了。
这个对对对，这个不是作文网站，这个是那个知名记者 Shams 报道的，但是他其实也蛮贱的，就是他用一种很隐晦的方式，就是确实有发生这件事情，就确实据他得到的线报是七六人跟塞尔提克有在讨论 Ben Simmons 的交易案，但是呢他没有提到说就是有 Jerome Brown 在里面，你懂我意思吗？但他文章写的很像、嗯、
等等等等，这跟我看到的不一样，就是说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 Shams 原本的报，但是可能你看到是其他隐身的东西。
对，应该是说我知道这不是作文网站的报道，这是 Shams 就是从那个 Athletic 放出来的嘛，所以就让我增加了这个好像是可信度嘛，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我会觉得有点这个 surprise， 会有点觉得搞不清楚状况，原因是因为 Shams 说是这个塞尔提克提出了嘛，对不对？
对啊，
对，那我就觉得说奇怪，这个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塞尔提克说我要交易来 Ben Simmons， 就 Brad Stevens 说我要交易来 Ben Simmons， 这个一开头我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那当然如麦克所说啦，就是他其实并没有指名道姓说就是要拿 Jerome Brown 出来换嘛，但是呢他就是好像隐晦的，或者说其他人解读意思就是说啊，不管怎么样包裹里面要出现这个杰伦嘛，对不对？不然这个 大概率是谈不下去的嘛。那所以
这应该是说他们现在在很初期的阶段嘛，塞尔提克应该现在是要 offer 这个 Marcus Smart 加 Time Low 嘛，再加钱嘛。当然我能不出 Jerome Brown 换到 Ben Simmons 为什么不换，是我也要换啊，但是就是这个 package Morey 一定不会接受嘛，所以可能还在喊 Palacan 啊。那会延伸到 Jerome Brown 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大部分人啊，甚至就是塞尔提克可能还是觉得这个 Jason Tatum 比较像是少主啦，虽然这个情势有点慢慢在扭转，所以才想说，不然一般人也会想说，干，你塞尔提克拿什么换 Ben Simmons， 你一定是两只出一只嘛，所以才会延伸到好像 Jerome Brown 有这个进入这个包裹里面，然后这跟当然跟另外一个就我们之前讲的塞尔提克现在球队的气氛也是有关系啊。
所以应该是说，就你目前收集到的这个资讯来说，塞尔提克其实根本没有要出 Brown 嘛，他就是可能 Marcus Smart 这样签啊 Time Low， 或者说可能其他配菜，但是两只大腿双 C 不动的情况底下，看能不能交易来 Ben Simmons。只是呢其他人可能过度的解读，就觉得说可能最后会把 Jerome Brown 放到包裹里，你的意思应该这样吧？
对啊，就是其他人先帮他们这个跳过这个谈判前期的几个步骤，然后就觉得说靠，你提这个 package 出去根本连谈都不用谈，我们加点料好了。
好，那我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就是讲到说这个 Daryl Morey 做交易是很精明的嘛，他一定是想要换到他要想要交易的这个明星球员嘛，那假如你是 Daryl Morey 啊，真的、那个 John Brown 放到台面上、啊、当然可能他还要跟你凹一些其他东西，不止 Ben Simmons 啊，因为对于 Brad Stevens 一定觉得说我一对一单换是塞提克吃亏嘛，对不对？还是你觉得 Daryl Morey
对谁来说，
塞提克可能会觉得说他拿这个杰伦换这个西门的话，塞提克吃亏吗、
啊、对啊，
还是你不这样觉得？
以现在看起来一定是塞尔提克会想要多要的东西吗？ Ben Simmons 现在状况那么迷，
那假如这个你是那个 Daryl Morey 吗、真的把那个杰伦放在台面上的话，你会换吗？
我觉得有机会哦，而且 Jerome Brown 我觉得真的蛮强，就是他每一季都在进步嘛，然后今年平均也大概25分左右， 那其实你再把他跟其他人选排一排，好了，可能 Leader 可能更适合一点，但是 Leader 相对年纪也稍微 偏大嘛。那你说剩下的 CJ McCollum 啊 Brady Beal 啊，或是之前传国王那个 De'Aaron Fox， 或是勇士万用包，想一想，欸，其实 De'Aaron Brown 好像是比较好的选择，我觉得。
所以应该是说杰伦会是现在台面上或者说曾经被讨论过里面可能 Daryl Morey 最有可能答应的这个交易方案嘛，对不对？
对，但他应该最想还是等 Leader 啦。
OK， 所以因为这个杰伦是蛮吸引人嘛，所以才让这个讨论好像就是被有很多人就大肆报道嘛，会觉得说哎呦，如果说这个塞尔提克也有意愿要动的话，这个交易案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就你的观察来说， Murray 第一个他不会那么急的交易，因为他可能在等 Leader。 第二个就是你觉得 Brad Stevens 根本没有拿这个 Jordan Brown 出来嘛，只是大家后面隐身，有点隐身过度了，是这样吗？
假如说以 Brad Stevens 那么长期待在那个篮球圈，他一定也知道就是你这个不出个不出货，不出 Jordan Brown 或 Jason Tatum 你一定也换不到嘛。所以我觉得他既然敢开启这个，至少现在看起来是确实有在谈这件事，他既然敢开启这个聊天室跟 Morey， 这不管他是用通话还是传来，那我觉得可能他们或者说球队高层也做好，你只要真的要换就是还是要拿点干货出来嘛，不然他妈聊着干嘛，聊爽的。
欸，那我有个好奇啊，就是说双 J 在这个开赛季这前十场已经不要说摇摇欲坠啊，就是说已经有一些好像就是不管是气氛啊，或者是说可能休息室的风暴啊。欸，你觉得你如果是 Brad Stevens， 那你现在传出这个消息，那不是让这个休息室的风暴更加剧烈吗？你觉得这对塞尔提克如果没有交易的话，对塞尔提克气氛是好事吗？
是，我觉得真的搞不好会换啊，因为你假如说站在塞尔提克立场来说的话，你塞尔提克现在基本上也是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年代了嘛，就是
有这么惨，就是
看似不错嘛，但是你也知道波士顿人那么鸡掰，他们就是想要拿冠军，每次阵容就是已经证明拿不了冠军了嘛，从16年17年到现在就是都是这样子啦，就是要好不好要烂不烂的嘛，那而且感觉是离冠军算越来越远啦，这我觉得这样讲算蛮合理的，那就是你也不会觉得说，欸，他们可能可以有拼的机会，现在是连拼都没得拼嘛，那所以你只要站在球队高层，只要你真的是目标是总冠军的话，那你确实在阵容上要做调整，但是你换个角度来看，假如他们要调的话，换一只大腿回来啦，或者说你要签什么自由球员，其实以 Ben Simmons 来说算是一个可能还蛮有趣的选项啦，就是他们可能除非他们是像太阳这种你可以裸签到 CP3 这种人嘛，但现在这个市场上感觉没有这种人，所以但你要交易的话你还可以换谁回来，谁是能交易能交易得动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确实真的有在考虑让这件事情发生啊。
好，那我问一个问题啊，你身为一个球迷啊，来说的话，或者说假如你是 potential GM 来说，你觉得Jason Tatum 加 Jordan Brown 跟 Jason Tatum 加 Ben Simmons， 我们以三年计划来说，你觉得哪一个球队是哪一个组合是你比较希望以他们为核心打造一个球队去争冠的？
搞不好会选 Tatum 加 Simmons 啊，
所以你觉得 Tatum 加 Simmons 的组合也许比 Tatum 加 Brown 更加的有想象力？
对啦，就是其实你假设其实 Ben Simmons 也很年轻啊，那他以至少以现在的成就，就我说假如说他回归到正常的 Simmons 的话，那他确实现在成就还是比 Jalen Brown 甚至 Jason Tatum 都还好嘛，就你说他的 NBA 入选 NBA 第几队，然后最佳防守球员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你换个角度想其实也蛮有趣的嘛，啊，反正这个聪明哥啊，还是谁不在靠背？他妈觉得他也不传球啊，那就搞不好 Ben Simmons 很喜欢不传球的人了，啊，就我都传给你，你就去投就好了，这不是天作之合吗？
我之前觉得好像就是 Jason Tatum 跟这个 Jordan Brown 的这个起码在天分上，或者说在进攻火力上上限是比较高的，但我听你这样讲一讲，觉得搞不好 Jason Tatum 跟 Ben Simmons 可以碰出一些火花嘛，因为首先就是 Ben Simmons 他不会抢做一哥嘛，
对啊，
对不对？他也不是一个
一个不传球，一个不投篮，这两个不是刚好吗？
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被你说服？
他会就间接组成了，是不是 Kobe 加 Magic Johnson 的这个组合？
好了，我觉得被你讲的真蛮有趣的，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看这个就是这个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丈二金刚摸着头脑啊，想说这 Brad Stevens 这是做这件事情，他打电话或者说像你说的主动联系 Murray， 那到底他想这想要怎么样的交易嘛？那所以我就听一听，搞不好 Brad Stevens 的想法跟你是接近的，就是说。也许这个双 J 其实他可能看起来要摸到不管东冠或总冠军的这个机会是低的，那大破大立的情况底下，那搞不好还会有更好的这个机会啦。
对啊，另外一个，但是我相信另外一个，我觉得应该说投机的事情是说，假如你真的很喜欢 Ben Simmons 好了，觉得其实他还是有潜力，或者说他就算没有潜力，就算现在这样也还是很强。那你确实应该要趁现在赶快把它抢过来，因为它交易价值应该不太可能更低了吧？我觉得，你看去年就算就不要讲太，就去年就好，你 Jalen Brown 要单换 Ben Simmons， 搞不都换不到。
那我有个好奇，所以你如果是塞尔提克的话，你交易 Ben Simmons 来，应该就是要把它打造跟这个 Jason Tatum 成为一个核心嘛，并没有再交易可考虑嘛，不会说过一手又把它交易出去了，
不会啊。
所以你要考量就是说 Jason Tatum 加 Ben Simmons 是有搞头的，那你可能就会这样做嘛，
对
不对？
对啊。
那我觉得我这前提的话，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是合理的啊，因为 Ben Simmons 应该是他职业生涯交易价值最低的时刻嘛。
不会啊，欸，他去年是他加几支签差一点都可以换到 Harden 来，
对啊，这是看双方要不要按下同那个同意键而已嘛。
对啊。
好啦，我觉得这样说的话，我们觉得之后还可以再期待在这个，好不好？就是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上演。因为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跟麦克有聊到，就是说 Ben Simmons 现在跟七六人的处境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好转嘛。那所以我才好奇说，如果你是 Murray 的话，你现在会做什么事情，然后可能呢就是让 Ben Simmons 有机会这个跟他重修旧好，或者说可能重新再穿上七六人的制服球服，还是你觉得算了，不要想这些，就是他不穿就算了。
我觉得他应该，我个人觉得，就是他应该不会再帮七六人打球了。
哦，你个人觉得他再也不会穿上七六人球服了？
不会，这太尴尬了吧？这犹如他这个要上场，就是犹如是他要跟四个可能表哥表弟一起打球，是尴尬到爆炸啊！
好，这个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不尴尬的时候，尴尬就是别人的，好不好？
对，他现在去跟七六人一起打球比较尴尬，还是他跟布克一起打球比较尴尬？
我肯定是布克吧，我觉得，因为布克可能会扁他。
我觉得那么七六人现在那个整个气氛，而且我真的就是前几天我真的可以想象，就是他只要出现在那个球场，看你一定是白眼翻到爆炸那一种。
我觉得如果说直接就是干掉啊，或者说直接嘛就是定勾给打一打，这可能我觉得气氛还就是化解比较快，比较快。这个白眼翻到爆炸，或者说冷空气凝结，或者是说干掉不讲话，那真的是有够尴尬，尴尬到爆。
对啊，那太难了。我觉得凯瑞会比他先上场。
哎，等一下，哇，你这个接的蛮顺的。为什么你觉得凯瑞会先上场？
因为搞不好
我正想要问你，
因为搞不好凯瑞会选进明星赛啊。
怎么可能？
哎呦，明星赛有50%球迷票选呢。凯瑞在中国大陆的票有多少？而且你想想看，还有一堆那种就是反对打疫苗的人，一定灌票灌给他的，搞不
好
真的会上。
我
跟你讲，
那你觉得凯瑞如果明星赛选上，他会上场吗？或他可以上场吗？
他可以，他为什么不能上？他是照规定选进去，
他会上场吗？
我觉得会啊，以他个性，明星赛为什么不打？
所以可能今年只打一场比赛就是明星赛。
对啊 ，One and Only， 这够抓吗？
我觉得回头一点，我们聊一下凯瑞嘛，因为就是我前一阵子也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 NBA 有个球队高层表示，就是说他不相信现在有球队会想要交易凯瑞，因为就他听到的消息，就是说。凯瑞就是一个可能你说虽然他现在交易价值很低，把他交易来，但是你这个风险实在太高了嘛。他到底愿不愿意打球，或者说到底会不会在休息室出怪声，或者说会不会搞得整个休息室分崩离析，这个风险实在是很高嘛。那所以呢，那他又没有想要打这个疫苗的这个想法，所以在你说明星赛的这个选项之前，我觉得凯瑞搞不好今年整年度都不会上场。
不会啦，就好像有看到新闻说，因为美国什么接种率，然后还有疫情的状况，搞不好纽约可能在季末的时候会开封啊。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是要靠开封，就是说这个管制放宽之后，然后让他有机会上场的，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他感觉是真的打死铁了心不想打疫苗了嘛。那至少打疫苗这条路是这个没有这条路了。那但他至少就是你还看得到他是有机会可以回来的嘛。
好，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凯瑞会被交易，还是说他就算如果今年有上场，一定是穿篮网的球衣？
他不会被交易了，真的没有人敢收他、啊。你是 Daryl Morey， 你要 Kyrie Irving 还是要 Jalen Brown？
我当然要 Jalen Brown。
对啊，我就不会、啊，他交易不出去了、啊，我觉得。
所以你认同这个 NBA 高层的说法吗？就是其他球队就算是赌性再坚强，也不会想要去交易他。
对啊，这就是赌空气。
欸、你搞不好拿很低的价格是赌乐透啊，如果他愿意上场的话，对不对？对球队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就是像，这就是跟你说，叫你买1000块雷霆总冠军，然后可能可以赔个，可以拿赚得他妈几百万，你会笑吗？
我觉得你对凯瑞的这个真的是相当有信心，觉得反正他就是个空气就对了。
我觉得他不会被交易的啊，他动不了了。
好，所以应该是说你对凯瑞的这个预测就是说，他第一个他不会被交易，第二个他也不会打疫苗，
对、啊、
这两件事情应该是蛮笃定的。
对啊，
所以唯一的解方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疫情的可能控制的好，或者是说像什么 Pfizer 的 CEO 说可能明年就这个疫情就过去了嘛，那所以
跟
大纽约地区
嘛，
跟病毒共存。
对啊，
对，那所以大纽约地区最后可能这个他们会这个放宽这个防疫的规定之后，那凯瑞就可以最后穿上这个篮网的球衣，三兄弟终于可以上场
荣耀回归，
是这样吗？
王者归来。
我觉得这一出戏真的好像比 Ben Simmons 更大一点。
Ben Simmons 就没什么好演的，他要演什么？
好，我们回过头稍微说一点 Ben Simmons。 我觉得啦，就是目前唯一稍微的转机是，就是说肌肉人球团罚钱他是会痛的嘛，就是说当然有些人就觉得很瞎，就是说干、啊、你就罚钱你才会痛啊，然后你才这边说要假装或者说要练球要上场。但我说这可能是好一点的转机，是说假如啊罚钱就然后 Ben Simmons 也不鸟他的话，这出戏就没得演了嘛，对不对？如果说罚钱然后反正 Ben Simmons 也觉得说、哦、我不就让你罚，那他怎么可能上场，也不可能被交易啦、啊。那现在如果罚钱他会痛，代表说、欸、他还是在意他的这个收入，还是在意他的这个薪水，或者说经纪公司，你看像 Rich Paul 都出来喊话，代表经纪公司也会受到影响嘛。那我觉得在会痛然后会上谈判桌的情况底下，这个才有可能就是继续的有下一步的发展。那凯瑞就没有啊，因为凯瑞如你所说的、啊、他又没有打疫苗、啊、他又不肯被交易，那不就只能等纽约市政府决定他今年的命运了吗？
所以等于凯瑞比较有钱啊，他其实也不是没被罚钱，他被罚一半的钱、欸
欸、对，他罚很多，所以他不在意啊。
对啊
对啊，所以你看 Ben Simmons 会在意，所以我才觉得说，其实我也因为这个原因啊，我觉得这个 Ben Simmons 还有机会穿上七六人的球衣。那凯瑞呢，可能如你所说今年要穿上这个球衣大概就是篮网的球衣啦，那但是必须是要看这个防疫规定是否放宽嘛，这样理解应该合理吧？
对啊。
好，那你的这个天元网现在这个少了凯瑞之后，你还看好他们吗？
还好啦，正常打啊。
正
常打。你觉得 KD 今年怎么这么猛？ KD 太猛了吧，而且他、那
个、这
个
我先跟
个、欸、命中率跟鬼一样、欸、
这个我跟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之前我跟这个麦克斯一家聊天嘛，因为有一集我们谈到这个 MVP 的这个赔率嘛，然后呢麦克那时候跟我说他觉得这个 KD 是绝对不会拿 MVP 的，那原因不是 KD 的能力啦，就是说因为觉得篮网的球团会控制他的这个 low management 嘛，因为避免他受伤或者说可能就是过于疲累之类的。那这个我也认同啦，就我个人觉得这个理性上来说你应该是要好好控制他的时间。那当然呢，可能因为 Nash 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说因为篮网的状况是在有点低迷嘛，因为凯瑞没有打，那加上 Harden 前一阵子的对要翻要不到嘛，现在稍微好一点啦，就稍微状况好一点，所以好像 KD 就一直在这个一只大腿撑着，所以打的时间也蛮多的。那还有另外一件事也蛮有趣的、啊、就是说 NBA 今年换了球嘛，啊，有些球员就对于这换新球颇有维持嘛，但 Kevin Durant 就是 Kevin Durant 啊，他说什么球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好像 Michael 你现在有提升那个 KD 拿到 MVP 的这个几率吗？
我觉得可能换成排球他可能也是可以得这么多分，他那个太离谱，欸，他那个昨天吧，虽然昨天打我忘记赢谁了，很轻松，然后因为我 Fantasy 有选他嘛，然后看到那个通知跳出来说，欸，KD 得了30分，那个 check it out 这样，然后就点开看，我说，30分算蛮正常的，就好像投12投10中，这种30分真的蛮离谱的。
对啊，所以我才觉得篮网的确今年一开季好像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好啦，但是这 KD 是大腿这件事情，我觉得，
哦，但我跟你说 MVP 要买，我推荐你另外一个人。
对啊，你先跟我，啊，你先说，我先听一下
Stephen Curry 啊。
哎，这个 Curry 目前是 MVP 的那个票选的这个几率是目前是赔率最低的，
最低？你说是最被看好吗？
最被看好？
对啊，没办法，那战绩跟他个人成绩，他最被看好很蛮合理的。
哎，你觉得他拿到第三座 MVP 这件事情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啊！我觉得勝一敗，不要说像现在这样子9-1还是10-1，只要他们撑到西区前四 ，MVP 就一定是他的。哦，
真的假 的？其他人没拼了，
就是 也你也知道投票这种人就是也会有那种战绩一定是一个考量嘛，那媒体员科瑞媒体员又这么好，然后大家也会想补偿他一下，而且重点是今年没有人可以，就你真的算一算，你说今年以现在来说表现很不错的，你说好 KD 好了，或是字母哥或是 Jokic， 其实这三队的战绩都会有点问题。譬如说你假如说为什么说勇士比较有优势，是因为他们有进步嘛，然后又重回西区前四的话，那你说篮网、公路，然后金块真的打到东西区前四，好像大家觉得，哎，好像蛮合理的，就是那个票数，我觉得一定会有差啦。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目前赔率最低的两个人就是这个Curry 跟 KD 嘛。
对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假如说 Curry 把勇士带到西区前四 ，KD 就算把篮网带到东区前二，以印象分来说 ，Curry 被加分会加比较多，
加超多了吧？
那你这给 KD 点尊重啊，我觉得 KD 的数字比 Curry 更鬼神耶。
没有，但是你 MVP 这种通常都是这个战绩比较重要嘛，或者说比较有一些印象分，而且就是你以个人数据上来说是有差，但是没有差到很多嘛。啊，另外一个是今年就是各队大腿就是伤的伤，老的老，就是其实你看今年 MVP 现在赔率前几名的人，就其实真的看起来能拼的人很少啊，就不像去年有一度季中的时候还在吵，欸，到底是 Jokic 啊还是 LeBron 啊还是 MB 嘛，对不对？你看 LeBron MB 也都在伤了，
啊，对啦。所以我觉得给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一点分享，就是说如果以麦克目前的说法，还有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局势的分析，我其实是相当认同的。所以假如大家想要买点乐透或者买点这个运彩的话，这个 Curry MVP 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选项。但是呢，当然你麦克也提到一个重点嘛，就是说最后球队战绩到底有多，就是勇士的战绩到底最后能够排在西区前到底第几名，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啦。那不过勇士看起来，对，这个又要讲到上一集那个李先生啊。那李先生跟我说，哎，你哦，你看吧，你把勇士对不对，不要说嫌弃啦，就是说啊，你指出他有这个缺点，就是说什么伤病没有回来啊，禁区太弱啊，或者是说可能就是遇到的对战的球队战绩就是都是50%以下的，但人家现在是10-1嘛，所以这李先生就跟我说，他觉得勇士今年应该是争冠的 contender。哎，麦克，你觉得你有看到勇士今年争冠的迹象吗？
有，我上集不是就讲说把它往上调了吗？
哎，你把它往上调，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他们调整很好，还是说其他球队问题比较大？到底是他自己加分，还是其他球队扣分啊？
因为其实勇士以最近来说，看勇士比赛看比较多啦，因为看到他那个时间点都比较好嘛。然后我觉得勇士很妙的事情是，就是我内心有没有个既定的印象是说，就譬如说季初我可能觉得大概可能好，你拼个前六就差不多，是因为我觉得，哎，好像你说人员上变化也不是很多嘛，也没有什么真的什么大咖或大腿降临，那就是加了几个替补球员嘛，什么伊古达拉、比尔利查、Otto Porter Jr. 这种。那感觉好像没什么动啊，去年其实问题还是什么板凳第二阵容那些，我说我靠，看了一下觉得原来一个球队差几个 这个你说好球队第六人第七人第八人换了之后，我感觉原来可以差这么多。
对啊，这其实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好像跟大家就真的是远超于大家的期待，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说啊，他这个阵容感觉就这样啊，对不对？ Clay 还没回来嘛，是不是？
对啊。
那么 Wiseman 也还在受伤，什么之前你说会打多好，我就觉得有点存疑。我靠，没想到什么 Jordan Poole 对不对？这个发展联盟走一遭回来之后，也是好像大变身。然后什么 Payton 对不对？小 Payton 回来，我靠，这个。对，攻守俱佳，而且
小黑藤，小黑藤就是会防守跟会灌篮的 Bruce Brown， 你有发现？
欸，所以很划算，你不觉得吗？
很强欸，而且他现在是已经慢慢，原本从15人慢慢打到 rotation 尾巴，现在已经算是固定轮替了，很屌。
对啊，而且这个 Steve Kerr 接受访问的时候有特别提到他嘛，所以代表就是说他对这个这些轮值的球员或者说这个替补球员其实是非常满意的嘛。那加上最近的新闻，就是说 Clay 其实已经好伤已经好了差不多啦，所以尝试会在圣诞节之前回归，好像让勇士球迷是对今年是充满了信心、啊，
高潮了。
那只敢他妈11月就在高潮，克尔有告诉大家，就是说11月是拿不到冠军的嘛，是不是？
对啊，
你要等到明年4月再看看。
我就可以看一下他们那个啦，他们现在全联盟第一的防守到底是真的假的、啊？可以观察一下，因为前面这11场什么雷霆、火箭那些人攻击真是蛮烂的。但你说，其实他们去年防守是第5了，那我觉得你好，你要退其实可以会退一点，不会是全联盟第一，但我就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因为之前有看到新闻说那个。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人要证明自己嘛，就是 Draymond Green 说想要再拿一个 DPOY 嘛，我想看一下他们防守到底是怎么样。
对啦，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 Kerr 接到访问的时候讲的蛮好的啦，就是说其实勇士目前状况是调整很好，他也很满意，那只是说有一些细节，或者是说其实就像麦克刚刚讲的嘛，他一开始遇到对手很多是低于50%胜率嘛，这 Kerr 其实也有点出来啊，所以可能就是球队要持续的进步嘛。
对，但是你
最后状况，
但是你看一看，其实 Curry 今年打的没有到很好，就这不是
命中率这部分，
就对，这不是我们认知的，不要说就这不是一般 Curry 的水准嘛，然后就10胜1败了，这才是我觉得蛮妙的地方啊。
等一下，这不是一般 Curry 的水准，他就已经是 MVP 了，那一般 Curry 的水准该怎么办？
没有，他原本的 MVP 是说，譬如说他要加球队战绩还是怎么样，你说去年那种，假如说他只要复制去年那种成绩，什么得分王平均30几分，然后命中率三分球命中数，那 MVP 铁铁就他的啦，那跑路跑不掉。
对啦，不过我觉得今年的确时空背景不同，然后加上就吹判尺度不同，那加上可能有些球员也许受到一点这个换球的这个影响，那所以其实你看今年目前得分榜 的成绩都是大幅的下滑嘛，去年 Curry 拿到33分平均，超过33分平均拿到得分王，今年目前大概是28分左右，所以蛮明显是有落差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之后可以再观察一下。好，麦克，那我问你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勇士在西区要争夺冠军的话，你目前觉得跟他在西区冠军决赛遇到对手可能会是哪一队？
嗯，你有 你有 Jamal Murray 跟 Lillard 不是 Lillard 可爱卡哇伊回来的时间表吗？
欸，所以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回来就会决定的嘛，对不对？
我觉得 Murray 满血回归，我觉得金块很强、
哦、所以我们目前讨论就是金块是有机会的，然后湖人是没有机会的。
湖人没有，湖人撇了啊。
哎、欸，那、啊、你前两集跟大家说不用担心湖人，你怎么风向转这么快、啊？
到11月中了、啊，我慢慢再把他们往下调。
哎、欸，你觉得湖人的问题是因为 LeBron 的伤，还是说你看到什么迹象把他往下调？
就是 Westbrook 啊，我没有想到他这么烂。不是我烂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想到他这么不会调整，还是这是我的错？就是我不应该希望西河会调整。
我觉得你这说法实在是很有趣，为什么你会期待他调整？
不是，就我原本想说，好，你看 LeBron AD 这两个就是纯大腿已经够纯了嘛，你加个 Westbrook 这怎么样都是第三条腿嘛，这也是这之前不是什么进名人堂，他这也是 99.9% 了吧，对不对？这三个人，我想这个三个人怎么打，就譬如说好，我们去路边打球，啊，只要我跟林志杰、曾文鼎跟阿敏同一队啊，剩下两个谁没差，我跟你上，我们应该也是会赢嘛。然后看一看，我说哇，Westbrook 怎么可以雷成这样？真的是谁？到底是谁叫 KD 雷帝的？雷帝应该是 Westbrook，
不是？ KD 雷帝是雷霆的帝皇，好不好？龟龟的雷帝是可能是地雷那个地吧。
你看我昨天看那个什么，昨天看湖人对热火，就是我原本以为是一场蛮刺激的比赛，就虽然蛮刺激，然后我就看最后
都打到延长赛了，
我看最后一集正规赛最后一集，就是我想说哇，那天 Malik Monk 很热嘛，干了20几分。然后 AD， 然后那时候最后一集湖人球，然后20几秒就可以慢慢让你排兵布阵，然后球一开始发在 Westbrook 手上，然后运，然后就开始用战术，然后单挡堆一堆，然后其实就是 Monk 跟 AD 好像还有另外就是有大概有一两个机会可以出来，但是就是他可以把球传，不是说出来直接投篮那种，就把球交给他们手上。然后为什么没有要交球的意思，然后就慢慢的屁股开始对着那个禁区撸过去，然后最后6秒他就手大手一挥叫大家清开，然后那么投一个，哎，最后一集还给我投三分线，你知道吗？我想说这到底在冲他小，就是你不止说他打法上要不要去适应或调整，就是有些他那个在场上做的判断就会让你觉得说哇，这我在看细篮比赛吗还是怎么样，我真的觉得很屌、哦、
所以你现在对于这个龟龟的篮球 IQ 终于有所质疑了，对不
对？
以前没有质疑，现在
对，而且前几场有时候在第四节他 就出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失误啊，上一场第二次输雷霆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这种失误不应该是这个，不要说是名人堂的球员，这种失误不应该是一个正常你在 closing line out 里面球员该发生的、啊、就是真的就送球啊，真蛮送的。
欸，那我问你个问题哦，假如最后昨天最后，因为我看到蛮多人在讨论嘛，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这个好奇啊。嗯，假如说龟龟他最后呢，就是没有传球，这没有传球是很合理的，但他不是选择投外线，他是切进去，对不对？以他擅长的这个方式切进去啊，最后没进，这样你会比较能够释怀吗？
不能，我觉得你就是球给 AD。
哦，所以你觉得说，首先他就是应该要传球给 AD， 你不要想要自己干，然后不想要当做最后一集的处理者就对了。
对啊，就是而且他那个态势是，你只要这完整看到20集嘛，就是我自己好，可能是我自己有点这个私心揣测他的意图，我觉得他根本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传的意思，你知道吗？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后卫，你这跑几个就。教练一定会画战术嘛，会说第一个接球的机会点，第二个接球的机会点嘛，那他可能好，你安排不管是要给谁要给谁，不太可能是你连球真的都传不出去嘛，而且你有看就知道那确实是可以传的、啊、那他就没传，就是代表就是他想要自己干啊。
其实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你，他根本没有想要传球。
对啊，那一看就知道他没有想要传球啊。
好啦，所以你等于说把这个湖人往下调，原因是因为你觉得龟龟是在拖累球队就对了。
真的太雷神 Russell、
欸、但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去年的赛季其实有讨论到一点，就是说如果有个球队可以让龟龟当雷霆的龟龟的话，可能对球队是比较有帮助的嘛。
对，
那最近这个老布旺跟 AD 就纷纷有伤嘛，对，老布旺可能伤势可能还加剧，要2到4个礼拜才会回来。那 AD 也是对有一场没一场会打一打还吐了什么之类的，那会不会说这些两个大腿就不在场上的时候，其实 Westbrook 打得比较像龟龟啊。
就是你看其实 LeBron 受伤之后，龟龟就也是场均大三月嘛，就是大家认识的龟龟啊。就我觉得唯一错的点就是说我原本对他的这个评价有点太高了，就是说我原本以为他会就是知道说、欸、大哥是谁二哥是谁，我只是三弟嘛，就没想到这个龟龟就是龟龟，到哪里都觉得我是大哥。
我觉得以目前的表现来说，那个甜瓜应该在他之前，他可能只能排老四或老五吧。
对，但我觉得湖人有一个也是要观察，就是你就像你说，老布朗已经修好 ，AD 就算了 ，AD 就是生涯持续的痛嘛。那反正我觉得 AD 就是湖人就是把握他，只要上个50、55、60场，然后季后赛健康就好，就像在 bubble 那时候一样。但我觉得一个是要看的事情是老布朗修太多了。就是要嘛好的状况是说这个姆斯那个男人终于懂这个轮休对他的身体真的是有帮助，或者说哎，我真的是老了还是要休一下，不能想要拼 MVP 82场全勤，或者是最惨的就是说他其实身体真的是出了一些状况，因为他其实这休都休蛮久，他这次又休了一个礼拜，你懂我意思，而且才刚开季耶。 我是不知道是往哪个撇，是不是不是不知道说是他是这个算预防性的休息，还是那个脚真的有状况？因为毕竟他也38，38，对啊，你是年纪也到了，
没有到38啦，367而已，
差不多嘛。
对啊，你提到这一点，其实美国媒体有很多，或是说网友啊，或者脱口秀有很多讨论啊。那其实我觉得比较多人的这个揣测就是说，年纪始终还是赶上他嘛，毕竟不管是37、36都是已经老汉的年纪了嘛。那拉布朗在他职业生涯的前期啊，他是有名的铁人啊，他是出席非常高的，他在职业出场前期他超上场了在 95% 的这个赛事嘛，那他也没什么伤势的问题跟困扰。那但在这两年的确这个伤势对他造成蛮多的困扰，而且也因为他年纪的关系，就大家都知道嘛，你年纪越来越长，你要恢复的时间是越来越长嘛。那所以他这一次不管是脚或是 腰部的受伤，一开始的预估可能是1到2个礼拜，但是后来变成2到4个礼拜。所以其实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或是医疗的这个专业的人就说，可能因为你的年纪的关系，那拉布朗之后要回归的时间会越来 越往后。那当然好处可能就像麦克讲的嘛，在这时候好好轮休就拼季后赛就可以了。但是当然我们也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说他已经是36、37也不是26、7的拉布朗，那他可能回归到底能不能满血回归，或者说他满血回归之后他满血的时间可以维持多久，会不会说回来之后可能到了 季末或者是说可能季中又受伤。
我帮 他想好了一个剧本。
你又有什么剧本？
对拉布朗来说最完美拉布朗的幸福快乐剧本就是这个季赛让这个 AD 跟龟龟扛着大旗 LA 的新希望扛进季后赛，然后拉布朗休一整季，季后赛再满血回归，复制 Bubble 模式，反正我一年就打这20-30场就好，然后拿冠军。欸 Bubble 的时候拉布朗多 fresh 啊。
但你觉得拉布朗愿意休一整季只打季后赛吗？
欸只要你是球团、只要你是球团，你觉得这个是好招吗？
我觉得我会跟拉布朗好好沟通啦，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应该是说 LA 是有蛮大这个票房压力的啦，那所以
有龟龟啊，
拉布朗一直不上场
啊，有龟龟啊，龟龟欸龟龟这个只要你以这个看球的 entertainment 来讲，他应该算是数一数二，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是敌对球迷你可能会觉得数一数二，你如果是 LA 球迷你应该会看得相当的吐血。
对啊，
之前还有那些这个有人揶揄说现在看湖人比赛对不对是看那什么垃圾时间的比赛好不好。
这我真的有这个感觉，像我昨天原本觉得我看湖人跟热火应该看得很开心跟看得很投入，就但可以说看因为 Jimmy Butler 受伤啊，热火就是到最后变跟去年一样没有人可以干嘛，就是他们到最后最有把握的进攻武器 Tyler Hero 的漂移跳投，然后湖人也不知道在打什么，然后最后就看得很神你知道吗。
对啊，我这完全是同样的感觉，就是说昨天看这个湖人跟热火的比赛就是让我觉得是紧张有余精彩不足嘛，或者说那个紧张是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嘛， 对、
啊、
对不对，就是说也不是说很精彩你来我往，而就是啊干，然后反正就是双方也不知道有点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最后就变得有点这个对也打延长赛嘛很紧张，但精彩度的确不是那么理想啦。好啦，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湖人的风向有点改变，可能我们要后续观察就拉布朗的伤势，或者说龟龟到底能不能跟这个拉布朗跟 AD 有一点磨合啦，因为我还是相信可能再需要他一点时间，因为根据过往的经历嘛，这个詹姆斯要赶快一个也是需要点时间的嘛，
但是现在
说一来就，
但现在牧师比较少时间感化他的教友啊，就没有在场上嘛，
所以先让他的教友好好的大肆那个啊，好不好，就大肆的展现他的这个好像打法嘛，之后等牧师回来再说啦。好，麦克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还是说你最近看什么球赛跟大家分享吗？因为我们也录了40几分钟了，你最近 NBA 最近还好看吗？
我最近在观察那个，你会担心亚特兰大老鹰吗？
我对于老鹰
没有
期待，不是说担心，是就是说他不是我很喜爱的球队之一嘛，那我的确知道他虽然有点 struggle 啦，但是我觉得可能要看球赛的后半球队赛季啦，就是说可能现阶段来说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好，但是你说他们会掉出前六还是你觉得他们会掉出前六？
打到现在已经4胜8败了、欸、
对对啊，我知道他们战绩不好，但是就是说我要刚刚要讲，就是说虽然他们现在战绩不好，而且很 struggle， 然后这样吹样就是一直在那边靠腰嘛，但我还是觉得他好像应该还是会前六，东区前六。
没有，我主要是想你相不相信，就是我觉得很妙，就是我看那个老鹰的新闻啊，然后还有最近那个美国讨论很多是那个巫师嘛，东区第一的巫师，然后我觉得好像是同样的事情，但是一边在巫师变得很好，一边在老鹰变得很。问题的原因就是所谓的这个板凳深度嘛，因为巫师大家都说、欸、今年战绩变得很好，是因为就是用神龟换来了三四个可以用的人嘛， Kuzma、 Hero 这些 KCP， 然后就让他们板凳深度变很深嘛，说这个对打季赛一定是有帮助的，季后赛能走多远不知道，但是老鹰队另外方面就说哦，他们这个板凳有点太深了，譬如说他们的二三四号严重卡弹嘛，你说Bogdan， 然后说 Herter，然后 DeAndre Hunter， 然后 Ken Reddish， 然后 Gallinari， 对不对？然后 John Collins 就全部卡在那边。然后我不知道，你觉得板凳深为什么在这两队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因为老鹰球赛我是真的看不太懂。
欸、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可以呼应你上礼拜讲的状况啊。上礼拜的时候你就讲到说，湖人的这个 roster 太长了嘛，
对，
他们可能有14、15个都可以用的嘛，嗯，对不对？那所以教练要一直试嘛，嗯，那。我觉得好，再讲板凳深度。我们这一开始离那个提到是这个勇士的板凳深度嘛，
对，
对不对？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啊，这个球队战绩好的时候啊，那当然大家就觉得、啊、气氛很融洽啊，很愉悦啊。你看勇士的比赛，对不对？哇，这个 Andrew Wiggins 切进去严扣这个 KAT 的时候，哇，场下多嗨啊，什么之类的，嗯、对不对？那好像就是说啊，大家少打一点，或者说大家可能就是说战绩很好，大家很愉悦嘛。那你看像 Kyle Kuzma 去巫师之后打爽爽嘛，对不对？大家那时候有人觉得说离开湖人之后感觉 Kyle Kuzma 就已经离开媒体的这个镁光灯的焦点，或者说可能球迷不会那么关注了嘛，也没想到他在巫师好像真的就会打很开心，然后成绩又好，对不对？然后还是做他自己嘛。那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战绩好的时候，哎，很多问题都会被解决嘛。那、啊、像老鹰就是说啊，干战绩不好的时候，那就觉得说啊，就有点像是讲我爪中信兄弟，这样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你好像这个在
不对，你们没有板凳深度，你们哪来的板凳深度？你好意思讲？
我们板凳深度很深，你听我
强悍连线，
那个是不是板凳？不，那个是板凳，那不是深度。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有些时候大家会质疑教练，就是说啊，其实你底下有很多人嘛，嗯、对不对？但是你却很执着用的是你的先发球员嘛。嗯、那你球队战绩好的时候，这是没什么问题的嘛。但是你球队战绩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会质疑说啊，你的先发球员打那么鸟，你为什么不换这个板凳上来试嘛？那教练可能就会陷入有点父子骑驴的困境嘛，因为他也不可能说啊，因为你这个先发球员战成有点低潮，你就不让他上场，毕竟他们都是领大合约的人嘛。而且我觉得美国对于这个主力球员的容忍度是比台湾又更高的，他不会整天就说啊，干你把他放下去二军啊，什么让二军的上来嘛。我是有些时候也是不是很理解台湾球迷的心情。那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让这个先发，比如说老鹰啊，让先发球员打很长的时间，就会让这些替补的球员被压缩。那他替补打得好，先发打不好，那大家都觉得说啊，你替补那么深，你却不让他们打，然后让球队战绩陷入那么挣扎。所以我觉得那个恶性循环 是存在的，然后对教练跟球团也会产生蛮大的压力啊。
对啊，因为他这样就伤害了我这个 fantasy， 跟我那个 DeAndre Hunter 都不知道怎么用了、
啊。你的那个 fantasy 今年成绩怎么样？
不好啊。
那你不是有 KD 还不好？
我有 KD， 有 Jimmy Butler， 是不是听起来要很好？但是
你的拖油瓶是谁？
Zion Williamson，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挂DL啊、這個、我也Zion，然后还有对啊，主要Zion问题差一个第三轮就差很多啦。
啊，这肯定的 啊，因为这个我觉得那个 fantasy basketball 比这个 fantasy baseball 就是一个球员能够影响的这个成绩又更多啦。
对，就譬如说你好像有一年，我记得是应该是前年，就是 Jokic 爆发了，第一次爆发的那一年，不是 MVP 那一年，就是你基本上你选到 Jokic 的球队，就是用他的那个 ADP 选进来的球队，然后你第三轮第四轮选到，然后最后打出那种成绩，你基本上就躺着冠军了。
对啊，因为你看这上场就五个人嘛、嗯、那你一个人可以影响的这个比重就更多啦。
对啊，就是只要一个人雷也可以整个把你雷爆、啊、像我就是被
雷地是
被像我就被那个 Fox 雷爆的那群人，干，我没有想到他这么雷耶。
你原本以为只有雷一项，结果他给你雷五项，是不是？
对，就是我原本觉得 fuck， 就是因为我没有选过他，然后我想说好是能多雷，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好，那你看我有 KD 有 Jimmy Butler， 然后我想说好，那选一选，然后来选个后卫好了。然后我想说好，他就算再雷，你罚球命中率这一项，你至少 KD 跟吉巴两个都很补嘛。然后我就没有想到，哇，他那颗雷是你有多少人补都没有用，就有点像前几年就比较早之前选到 Dwight Howard 那种感觉，就是你选到他，基本上你罚球就撇掉了。
我觉得听起来你今年的 Fantasy 的成绩应该不会很理想。
对啊，然后什么投篮命中率三成多，然后三分线命中率两成多，然后失误，哇，这失误跟鬼一样，
是跟鬼一样多，是。
对，而且我跟你说，他恐怖的地方是。他恐怖的地方是他命中率差就算，但他出手又多，所以很烦。
对，就是你说像那个 Fantasy Baseball， 如果你打击率低嘛，对，你打数少就算了嘛，
对啊，
对，你其他人可以帮你稀释嘛，
你只要是一击落中五支零你就会痛了嘛。
对啊，好啦，希望你的 Fantasy Basketball 这个成绩好不好，可以稍稍有点止跌回升。
诶，詹永，你有看到詹永要回来的新闻吗？
我就看到 Charles Barkley，
那个不重要，
给他一点建议的新闻。
那算了，我在看我 Fantasy 救不救得起来。
他还没有要回来，我知道这件事。
欸，你觉得我用 Zion Williamson 跟人家换那 Tyler Hero 换得到吗？
肯定换不到，
换不到。
没有，我觉得你可以在就是 Zion 就是放消息要回来那个时候，就赶快去交易。
你说骗一个人回来？
就我觉得那时候如果你拿去换 Tyler Hero， 搞不好人家
我都等到他要回来了，我还换出去。
我跟你说，那个消息跟他回来会有落差嘛，是不是？
哎，我最近有看到一个节目在聊 Fantasy， 你有看到吗？
怎么样？你之后也要开一个节目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我们
因为其实在美国聊这 Fantasy 的节目蛮多的啊，
但我觉得台湾有这么多人玩吗？是不是聊棒球比较好？嗨，还是棒球玩的人更少？
我觉得应该 NBA 玩的人比较多
，NBA 玩比较多。好，
我感觉是这样。
我们找夫妇来开一个这个节目好了。
好，我们之后找我们的这个。绿选人兄弟来聊一下这件事情。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到尾声啦。那下一集呢，我们看 NBA 有什么发展，我们再跟好好大家聊一聊。那大家拜拜，
拜拜。